常将圣香与祷告一同献主前，常将圣香与祷告一同献主前。我用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八章三到六节。我昨天稍微瞄了一下台中锡安堂他们的主日崇拜，大卫牧师也是引用这一段圣经哈。我承认这几次我参加台中锡安堂的这个祷告会或者是查经，我都得了祝福。我对自己说，顺服的人有福了。哎呀，我如果早些时候更加顺服大卫牧师，哦，我现在承受的福不晓得多多少哈。求主怜悯我哈，帮助我有一个回转。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八章三到六节哈。我来读哈，第八章三到六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那我有感动用这一段话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几点哈。第一点，我们看到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是有关的。这边让我们看到，当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天上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地上就开始要发生一些事了。整本圣经，神借着摩西按着西乃山上神启示的样式造会幕，他一点不敢掺杂自己的意见和聪明智慧，因为那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那我没有很多时间用很多话来那个，我就是把我所感受的讲出来。我求真理的圣灵让你们从这些话里边得到一种了解。好，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6章11到14节。我们稍微有讲过，我们这一次还要再来讲一遍哈。16章11到14节，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那这一段话里边呢，讲到亚伦如何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尽大祭司的职责。除了需要依靠血，因为耶稣的，因为那个血，赎罪祭牲的血，替人说话，他能够还有呢，这边还讲到这个香，这个香，十三节说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对不对？按照会幕，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搁着，至圣所幔子后面就是至圣所，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那在幔子圣所这一边向着施恩座，隔着幔子向着施恩座那边就有一个金坛。这个金坛就是每一次祭司会按着他们的，按着那个班去到那边去服侍啊，去处理。他们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金香坛。这边就讲到金香坛啊，十二节说亚伦要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香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其实是不是第八章三到六节这里还有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不起，第九章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这句话在讲天上有一个真帐幕，这个真帐幕呢就是有祭坛，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的那个哈，那有赎罪祭牲要在祭坛上献上，然后大祭司才能够从其中取那个血进到至圣所里面，把那个血弹在施恩座的东面跟前面。好，那耶稣来了，基督来了，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 基督。这个基督来了，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上十字架。事实上就是好像在天上，就意味着他就是要被放在祭坛上献为赎罪祭。所以这边讲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耶稣走地上的路，走地上的人生路，他是按着天上神天父启示的样式在走。他让自己上十字架，就是有点像那个以撒当时甘心被绑放在祭坛上当赎罪祭牲一样。所以这边说经过的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那个是天上的真帐幕。好，然后我们看24节，因为基督因为前面讲到说律法需要用血来洁净嘛，那我们这些天上的本物，神拣选我们，可是我们有罪，我们是天上的本物，但是我们被罪玷污了，我们必须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用动物的血，那个是没有办法真正洁净我们，需要用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这个赎罪祭牲，用他的血来洁净。所以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从此以后，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着耶稣，耶稣死了，耶稣呢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面前，我们靠着耶稣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至圣所也不是地上人手所造的至圣所，事实上就是天堂，就是神的施恩座所在之地，就是属天的境地。所以启示录8章3到6节告诉我们，天上的事怎么进行，那个果效会临到地上。所以在这边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与天连结的一群神的孩子，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天上来的生命，不是属乎地的。好，那启示录8章3到6节这里和希伯来书9章11节、9章24节，甚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些关于生命的事，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为什么在地上敬拜神的仪式需要那么样的进行，因为那个就是真理。可以带来真正得救、真正生命果效的真理，所以为什么需要这样进行？他如果不按着这个进行，你敢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你是会被击杀的。就像那个亚伦的那两 两个儿子献防火，神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就凭他们的意识就去献防火，就被击杀了。好，好，那因为那预表着属天永恒不变的真理，必须那样进行，是因为那预表着属天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按着天上之样式进行的，或者我们说按着天上的这个律进行的，影响着地上事物的发生。所以求神让我们明白，一切都要按着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道在进行，才会带来真正的得脱罪愆的拯救，神才会重生，我们才会得着神重生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还有不加上忧虑的真祝福。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圣灵亲自膏抹而实质的临到我们，神的真理法则乍看乍听之下是抽象的，如果是神圣灵亲自膏抹，而那个话好像直接显出那种实质临到我们，神那个话就很有能力的可以叫我们得释放得开启。好，要不然我们去读，似乎我们的悟性可以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法则，但是这个呢还是在一个抽象的层次。那我借着这一次，我更加明白为什么律法说，律法怎么讲，你照着去做你就得活。那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去做的，如果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心敬畏神，只是按照人的吩咐，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人心的。好，所以律法就引我们要来接受耶稣的救赎。好，那借着所立的会幕和敬拜仪式，还有我们的信心的先祖们跟神互动的时候，他们蒙福或者遭祸患的记载等等，神指教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的去实践他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是完全接受神白白的恩典。好，所以我们是本乎恩，神的恩，因着我们的相信接受，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有好行为。但是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继续在罪中，所以我们必须遵他而行。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必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我 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在我们得救之前，不在乎人的行为好不好，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还有我们听了愿意领受神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保罗说，既然信他，就当遵他而行。保罗又说，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死了，为了要使我们除掉罪。那我们信了以后，可以仍然在罪中吗？不能。那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所以呢，我们信了主之后，他说可以仍然在罪中吗？可以仍然在那边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保罗说我们应当遵他而行，那我们就可以活了，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来越长大成熟了，就活了。不然呢，我们可能会像那个撒迪教会，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撒迪教会，按着名是活的，实质上却是死的。所以啊，神借着摩西的服事，他颁布律法、会幕、敬拜仪式。哎呀，那个摩西五经讲到那些先人他们跟神之间互动的情形，神指教我们可以怎么去生活啊。因为没有神的话，就没有能够真正得救而且得永生的智慧。在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这边呢，耶利米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些他说有一些人啊，哈，文士啦，祭司啊，他们说我们有智慧啊，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啊。好，我们第八第九节我们读一下好了。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啊，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金黄被擒拿。你知道这些人哦，是文士哦，是智慧人哦，他们以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哦。他下面这句话说，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办法有可以叫我们得救的智慧，叫我们得永生的智慧。世界上再有学问的人，如果你错过了神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得永生啊。还有，单单只有听到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能够听神的话，听了神的话而能够得救，哦，那是神很而能够信，那是神很大的恩典。有一些人听了神的话，左眼进右耳，左耳进右耳出，好，但是呢，我们听了神的话，好像神的道撒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可以成为好土。那是神很大的恩典，好，有的道单单听到而没有实地的去行道，是没有办法进入真理的实质的。 为什么我要谈这件事？因为神在呼召得胜者，得胜者一定要有，一定要进入真理的实质，才可能成为得胜者。这是假不来的。所以当神，天国在撒种，撒那个四个土，这个道进到四种土里面，只有最后一种好土，就是让神的道栽种在他里面，让这个道继续存放在他心里，让神的话在他里面开始有作用，开始运行在他们心里面，来光照他们，像一面镜子来光照他们。来带领他们，牵引他们，或者要悔改，或者要怎么样。好，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能够蒙神祝福的原因。他们让神的话，他们郑重他们所听到的道，以为那个是神的话，不以为是人的话，让这个话有机会运行在他们里面，就能够把他们带入真理的实质。那如果我们越多熟悉神的话，我们越多，我们就越多认识到真实生命的那个律，我们知道那个法则是怎么进展。如果我们越多被神治理，也就是说让神透过他的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管理我们，那我们就越多的被领进去真理的实际。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听了神的道而能够信，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信而倚靠神和他的话，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信而服从神和他的话，这个信心就不能带来实在的果效。我说我最近参加台中喜安堂的祷告会跟查经，我得了一些祝福哈。那前一阵子，前一大阵子，神督促我说，你就是要多多的凡事谢恩了哈。我真的求神督促我常常凡事谢恩哈。我真的发现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的十足的来相信神、依靠神，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实质哈。那最近一次就是上个礼拜，那个话不住的祷告，好像又进到我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个文琪点这首歌，我非常阿门。我们就是需要不住的祷告，好像不要歇息，让神不歇息，一直做一直做。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在悟性上有这个开启，如果我们没有切实的按着我们所开启的去行道，好像那个神预备要我们进入的那个真理的实质就不容易临到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人，我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很会讲神的话，我只能说他有话语的执事哈。可是奇怪，他为什么碰到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得胜？他真的是很会讲，甚至有一些东西他能够帮助我们悟性有一个明白，可是那并不等于实质。得胜者一定要更加的熟悉神的话，更加的让神的话来治理他，他能够有那个实质，真的是活的，不是只是名分上，不是只是位分上、名分上，而是真真实实的、真真实实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哈。那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知道信心神，我们了解圣经人都知道，关于我们跟神之间怎么样能够联系上，能够生命有一个连结，跟信很有关系，跟信心很有关系。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到关于这个福音新生命怎么临到人，他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就是一个实质，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要显明出来，神要让人拥有神的义啊。那这义是因信以至于信。那你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得胜者，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得胜者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好，那我今天在这边强调，就是不仅要因着信，应该怎么讲，那个因着信不只是我的悟性上通得过而能接受，而是还要在我的实质言行上去配合，我们这样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得胜者。那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一个地方，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哈，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看，我们可以跟主同埋同复活，都是因为信，信神，信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信的功用很重要，对不对？因着这样，你看第十节、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居住在基督里面。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这是神所预备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拿得到这个福分？就是第十节，要在他里面拿得到。怎么样在他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23-24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住在他里面？就是借着遵行他的命令，有了他的命令又去遵行。所以行道很重要，好， 好，第十一节讲的多么宝贵，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以前亚伯拉罕他们行的这个割礼，那个都是一个预表，预表现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如果我们不信从神，不信服神，不倚靠神，圣灵如果不赐给我们，不临到我们，那是没有办法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好，另外一个地方，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5节、26节哈。我们读过我们就明白了，雅各书呢很你有读就能懂，差不多是这样。可是呢这么直白的这个神的话，你如果去领受去遵行，你就一定会得到属天的生命，很宝贵。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个雅各很有智慧，他说得出这样的话。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阐述了一些神启示给他的真理，以后就会给出很宝贵的实际的生活劝勉或教导。这个就是信道也要行道的最佳例证。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有两处经文请你们回家看，我就不讲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9节对比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节。那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有哥罗西书第三章12到17节来补充阐述。 什么叫做穿上新人？然后呢，讲完这个以后，保罗呢，他就实际的讲第四章25到32节，不要再说谎，很实际的，一些行为。好，那这些呢，请你们自己看，因为没时间不够哈。好，那第二部分，我话说回来，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可以怎么样拿得到天上的祝福，就是借着相信，还有借着行道。那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这边讲到说，这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到神面前。我这一次一看，打开一看啊，我以前看这里的时候，在祭坛旁边就写上三个字，这是以前写的哈，写说得胜祭啊，要得胜祭。当我看到有许多香赐给他，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可能我需要跟大家多十分钟，不然我讲不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到这个香气，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先有基督，对不对？先有基督的存在，那接着再有我们遇到的基督，然后我们跟他相交，跟他有心灵的相交，生命生活的相交，而认识了他这个事实，那我们就大可在基督里夸胜，因为基督是已经得胜一切，对不对？他连死亡都胜过了，所以我们就大可在基督里夸胜。那基督也可以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个香气。对不起，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看一个出埃及记，对不起，出埃及记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哈，讲到这个香哈，亚伦他拿到至圣所面前，需要把香放在那个从金香炉拿出的火的上面，然后就会有烟云上去，然后他来到神面前，才不致死亡哈。那这个香呢？三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这个香不是随便做的哈，这是圣香。他说：“神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坐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倒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所以这个香呢，是圣香，是归耶和华的圣香。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香，是代表神的本质，也可以说是描述或者是见证神的本质。好，那他说一般人不可以为了要闻这个香味去用这个香，这个香是特别要献给神的，到神面前用的，是分别为圣的圣香。好，那我刚刚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为什么有那个香气，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遇到了基督，我们的生命跟他有交流，我们的生命甚至跟他有连结，那我们有份于神的这种生命的品质，所以我们到各处去精炼地上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按着神的这个样式，按着神所喜悦的去行，那个香气就出来了，那个影响力就出来了。好，那另外呢，雅歌里有很多处论到香气香味，那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看。雅歌第一章第三节，这个是新妇讲的哈。你的膏油馨香，你的棉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是讲到他的新郎。好，你的膏油馨香，你的棉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耶稣的名，如果在神的时候，把耶稣的某一个名特别来向我们显明，很多时候常常叫我们得安慰，叫我们得鼓励，叫我们有盼望。所以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能叫我们得滋润。好，第一章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这个呢，这个是指王正坐席的时候，那个英文说王呢，这个王呢，好像坐在靠在那个卧榻上，还不是在宝座上治理我们呢，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哈，只是讲说王跟我同在的意思啦，他只是非常轻松的在那边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一同在，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呢？好像我的爱向着他的爱就生发出来。因为十三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因为墨药就是那个尸体用布包起来之前，他们要放墨药在里面，就是裹尸身的，这个就预表良人的死。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良人为我死的那种爱常常在我心中感动我。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凤仙花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造型十分亮丽，有各种花色，像蝴蝶。我 我去查，他说他的花语是别碰我，因为呢一碰他，他那个指甲被碰的时候就会射出种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所以因为人只要实在的遇到主，他的生命一定会不再一样了，因为神的生命一定会对他有所影响，要么你反对他，要么你就死心塌地爱上他。好，那所以因为我的良人对我的爱，因为我的良人那个复活可以把生命传递给我的生命，临到我，叫我活过来。所以当王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很自然，我向他的爱就生发出来，那就发出香味。好，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还有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十节，我想我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请你们回家自己看哈。第三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十节，我最后讲一节，第四章十一节啊。第四章十一节这句话是良人称赞心腹的，他说，最后十一节的下面哈，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们过去曾有过一次经验。我们知道利巴嫩它的特产是什么？盛产建造圣殿的香柏木。好，所以这边我不知道别人的领受，我的领受是你衣服的香气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木的那个香气。那在我们在台湾在苗栗服事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牧师的公馆里面呢，就是有一阵子有很多蚊虫哈，那我们想要就是灭这个蚊虫，所以呢有一天哈，我们就把所有每个房间的窗户都密闭，然后用那个蚊香就在那边熏熏熏，就想把它熏个彻底，然后呢把蚊虫都杀死，然后再打开这样哈。那个时候是人是不适合进去，那我们学签那个时候没有很警醒，就溜进去，不晓得要拿什么东西哈。啊，进去呢，去那边要拿东西，然后以后出来呢，就发现他那一天晚间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了。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孩子怪怪的哈？把他抱起来呢，好像这个人就是像一件衣服呢，就垂在你的手腕上那样哈。哎呀，他怎么回事？然后他开始吐哈，吐到那个吐的里面有那个黄黄的东西啊。我们觉得有人说蚊香中毒，啊，那怎么办呢？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建议啊，说去让他那个呼吸新鲜的空气哈。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次度假，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会开车，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哦。总之是大卫牧师开车的哈，哦，我们就往山林溪那个方向，多那个多多树的那个森林去，要去吸收那个芬多精哈。那结果我记得很清楚哈，我们在山林溪那边，后来不晓得是回去还是回程还是去程，就经过一个山哈，经过那个山上那个树很多哈。结果我们车经过，我们把那个窗户摇下来，哇，那个香气哦，那个树很多，那个散发出来的那个空气，那个味道， 让我感觉就是很新鲜，很清香，很舒爽，很健康。啊，我只能，我有限的话只能这样形容。哇，那个真的那么舒服哈。那这个第四章十一节说，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那一次我们学签就经过那一次，经过那一次的那个大大去吸收那些芬多精，吸收那些那个健康新鲜的这个空气呢，后来他就好了，渐渐就好了哈。那第四章十一节说，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们知道衣服呢，代表就是我们人的内外行为。我们心里所存的意念，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举动，好，这是预表我们的衣服。这个呢，在在有神的那个性情的流露，好像是一个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是可以带给人医治的，是可以医治人的，可以让人家觉得很新鲜、很清香、很舒爽，而且甚至带来健康的。好，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虽然时间有点晚，我还是想请大家唱一首诗歌哈，344首。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唱那个诗歌，耶和华是医治我的，讲了好多遍。耶和华是医治我的，我们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每个人都是有病的，只有耶稣是全然健康的。可是只要耶稣临到我们，他可以医治我们。好，344，我们请学强能不能帮我们喊？
可以，可以。 耶稣，主耶稣。